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有一件事儿，其实雨恩本来差点就给忘了，谢谢萌萌在留言板的提醒。今天4月3日，来点播放清单1岁啦。去年的4月3日播出第一集，每周2集，今天播出的这一集是第106集。雨恩特别的感恩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和你分享好听的节目内容、诗歌、主持人的小访问，还有一些生活上有趣的事情或是感动。无论你是从哪一集开始听的，都很谢谢你的收听和回馈，陪伴雨恩走过了这一年。其实雨恩最近也在思考节目可以做哪一些的调整，怎么样才可以更有趣，或是让听众有更多的参与感，彼此能够有更多的互动呢？节目会做一些些的微调，也欢迎你来信给雨恩一些的建议哦。怎样的期待？一首轻快曲风的诗歌，是天韵合唱团当中几位年轻的团员组成的 HM Light 所带来的诗歌。我们生活在世上，有不同的角色，也会有不同的人对我们的期待。有时候就像歌词所说的，我们的人生装不下全部的期待，我们的人生和存在需要对的意义。短短的一次人生，我要为那创造我的而活。天父上帝他创造我，到底有什么心意和计划呢？愿我们每天都回到人生的说明书，也就是圣经当中去寻找答案。当我看见天父对我的爱，看见他对我美好的心意，我也就更明白自己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在真理还有祷告当中，就像戴上了降噪耳机，天父会帮我过滤掉许多从外面而来的声音，哪些是重要的，是真正需要留下的，不会所有的声音都是我们需要照单全收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剧《南红》呢？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最近迎来了大结局，哇，讨论度居高不下，收视率成绩也非常的亮眼。这部号称甜宠剧的《南红》，除了男女主角的互动引发话题之外，剧中也有一款的蛋糕最近爆红，被大家称作《南红蛋糕》或是男主的名字桑延蛋糕。在剧情当中，男主角桑延为了替女主角温以凡庆生，偷偷准备了一个蛋糕，用巧克力在其中一面画上了眼睛和笑脸。蛋糕顶端有草莓，一旁撒着玫瑰花瓣。 蛋糕画的那个可爱笑脸啊，让大家印象深刻。那一集播出的时候正好接近3月14日白色情人节，许多的店家就借机推出了同款的蛋糕，哇，吸引了许多人来购买，成为了社群的焦点。在照片上看起来确实挺可爱的。后来宇恩还查到有的店家推出了其他表情可以选择哦，真的是非常的客制化。然后我也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画了梗图，因为男红是笑脸嘛，那接下来有一个巨红蛋糕，他的表情是不屑然后有点无奈的脸，觉得这些插画家真的是创意无限耶。那话说回来，这部剧的剧名叫做难哄，是指情人很难哄吗？确实，本来男女主角他们都有点心口不一，刀子嘴豆腐心，一开始都不太承认自己的心意，一直到后期才慢慢真的走在一起。不过后来网络上也有人说，难哄的这个蛋糕啊，看起来跟英国的绒毛玩偶品牌 Jellycat 非常的相似，除了其中的几款蛋糕娃娃之外，尤其和法式草莓塔娃娃高度的相似，蛋糕体上面也画了和草莓塔一模一样的折痕，因此有不少人认为呀，难哄的蛋糕可能是模仿 Jellycat。 那 Jellycat 是什么呢？是一个以可爱绒毛娃娃闻名的英国品牌，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所有的娃娃都会带着两颗圆点的眼睛，加上微笑线条的招牌笑脸。娃娃包括了动物系列、运动系列，还有食物、甜点系列等等的。特别的是，如果是在官方商店购买，薯条、汉堡、蛋糕、马卡龙等等的食物娃娃的话呢，店员还会模拟真实食物店家制作并包装食品的过程。宇恩看到视频里是可能会假装要加酱料啊、翻炒等等的，让人感觉好像真的在购买一份餐点，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娃娃。从购买的过程到实体的商品都有满满的疗愈体验。哇， Jellycat 这几年啊，吸引了非常多全球各地的粉丝。无论难哄蛋糕呢到底是不是电视剧难哄原创的，这个蛋糕啊真的令人会心一笑。之前看到了一些照片，有些人为物品画上了笑脸，还有简单线条的手和脚，就让整个画面感觉活泼起来了，仿佛整张照片都在动呢。在生活当中，无论是为物品画上笑脸的想象力，或是童心未泯的对玩偶进行一些仪式感的动作，都会为身边的人增添一些的乐趣还有情趣，也带来了欢乐和温暖。希望婚后的桑衍和温以凡啊，也能够继续有这样甜蜜的互动哦。接下来我们要从电视剧的剧情走进现实人生当中咯，进入婚恋家庭节目爱情哇哇哇。今天是天天妹当家，邀请了来宾艾德琳，从一部电影来聊婚姻和两性的话题。节目主题是婚姻故事上，为了另一半的梦想，你可以牺牲多少？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天天妹。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又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聊天了。那既然是爱情哇哇哇呢，当然就是聊一下爱情到底是什么呀。那天天妹已经结婚了，今年第六年。自己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对于爱情好像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体会，就是跟结婚前的体会不太一样。 那我今天呢特别邀请了我一位好闺蜜艾德琳，想要找艾德琳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情跟婚姻这件事情。 Hello 艾德琳好。
Hello 大家好，天天你好。
我跟你说今天史哥哥不在，所以今天就是闺蜜的聊天。
好，没问题。
对对对，这个以女性的角度来出发，我们女人怎么样看待婚姻中的爱情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艾德琳。我跟艾德琳认识也蛮多年了，艾德琳在我的眼中呢就是一个观察力很强的人。
嗯
哦，然后你总是会发现一些别人没有发现的一些秘密。
哦，谢谢你的赞美。
我觉得非常厉害。所以呢就是因为你的观察力跟洞察力，我觉得你就非常的适合在爱情哇哇哇里面，我们好好来挖一下这个婚姻当中还有爱情吗。
其实前阵子很流行一本书叫做婚内失恋。
嗯，哦对哦
对，也是很有名的心理师写的，然后后来还改编成舞台剧。对，其实这个心理师他就是在这个他谘商的过程发现很多结婚多年的夫妻都没有恋爱的感觉。
对啊，
然后来其实心理师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这个先生也没有外遇，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他们的婚姻就像很平淡这样子的一直过下去，没有出什么意外。可是呢太太就很希望有恋爱的感觉。好，那但是先生就觉得哦，我们就已经结婚啦，还要怎样。
对啊，那这生活就是这样子吗？就是继续这样过下去啊。
所以说很多太太就会用各种方法啊，可能想说我们要制造什么浪漫的气氛啊，或是去约会啊或什么。
对对对，
结果反而让先生逃得越来越远。
所以先生是比较难接受改变是不是？就是说在这个案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有一方很想要改变，让这个婚姻有不同的可能性，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我想可能就是大部分的男性他们都会把结婚当成是一个目标已经达成了。
哦，
那婚后他们就会继续的在他们的事业上去往前走。他们的目光都还是比较是放在他们的事业工作上。所以就会觉得说诶，婚姻就是稳定就好。而且他们也非常就是非常享受那个在婚姻里面那种舒适的感觉。可是太太就会觉得哦，你的舒适就是我建造起来的，就是对，就是我服侍你啊，或是我照顾小孩。
对，
这些都是通常是太太在
就在我的成全底下。
对，
所以你才会这么有幸福感。你知道你这样讲会让我突然想到，我曾经跟另外一个好姐妹聊天，她讲了一句话还蛮经典的，她说男人啊在结婚前呢我很欣赏你的目标感，结婚之后呢这该死的目标感。
哦，对对对。
该死的目标感就是你刚刚说的啊，结了婚了他已经达成任务了，好，他接下来要去追求其他的东西这样子。
哦，最近我也发现我的身边有几对已经结婚超过20年的朋友就突然离婚。所谓突然就是其实我们在
都看不出来，是不是？
其实我们在结婚之后没有联络，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身边离婚的朋友并不是说我们一直有保持联络的朋友，而是在大学时期啊认识的朋友。那差不多我们同期结婚的，所谓同期结婚就是我大概结婚已经20多年了，他们也差不多就是那前后几年结婚的。在某次聚餐的时候就听说这一对离婚了，然后另外一对发现他们也离婚。那我就很惊讶，因为这些离婚的夫妇他们其实都是有孩子的。而且孩子也都大概都高中了，然后才离婚。
怎么听起来像日本那个族婚啊？我已经从婚姻当中毕业了。
对，族婚的年纪可能要再更老一点。就是对他们大家是要领退休金。
我提前
那这些朋友我也会觉得很惊讶，然后觉得
对
有一点
你会纳闷吗？
惋惜。对，也会纳闷说为什么他们会离婚。
然后你说惋惜是
惋惜，就觉得 以前看他们是蛮神仙眷侣啊、哦、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天造地设的一对
啊，怎么会离婚了呢？真可惜。
对，而且也不知道说诶到底是发生什么事这样子。照理讲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说结婚10年20年已经都很认识彼此了、
哦、对，
然后之前讲的什么差异带来的冲突啊、嗯、不是也都走了好多趟了。
对，
那
怎么到底为什么
那
到底
为什
么
还是会离婚呢？
对
对，所以说我后来就是刚才讲到说看了婚内失恋这种书，我想说、嗯、哦，原来其实很多人只是没有离婚，但是在婚姻里面可能是很枯竭的，特别是女性。因为我刚才讲大概我们结婚十几年到二十年这个阶段离婚的、嗯、或是甚至年纪婚龄更长的到二十年以后提离婚的那个人、嗯、通常都是女方提出离婚、嗯、因为这个其实这也有统计，大概70%都是女性提的，就是婚龄超过20年之后提离婚的这个人、
嗯、可见的这些女性你们真的太伟大了你们真是忍了非常久想说终于有一天老娘不想再忍下去了，
对，
我要走。
我还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在说有一个太太离婚的理由就是晚朝里面放了4天的碗没有洗，她就一怒之下就说要离婚、嗯啊、那他的家人就觉得啊，这种小事为什么要离婚，你就去洗一洗就好了。可是
这种话真的听了更会火冒三丈吧
对，可是殊不知其实通常离婚的那些事件都是一些生活琐事。
对啊，
对，
然后这样累积起来有一天就蹦卡大爆炸。
对，
聊到这个话题，因为在跟艾德琳在联络说诶我想要来聊一聊跟这个婚姻啊跟离婚相关的话题，然后艾德琳非常有趣哦，你就推荐了我一部电影叫做婚姻故事、嗯、
对，
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有名之外它真的非常好看。然后我真的觉得呢，想要谈恋爱跟想要结婚的人，如果你很冲动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它就会瞬间熄灭你的火花让你变得非常的冷静跟理智、
对，这部电影其实它非常的我觉得它非常的写实哦、嗯。那据我所知这个导演他在拍这部电影之前他也做了很多的田野调查，就是访问了很多对离婚的夫妻、哦、不管是是先生或是太太，好，他都有去做一些功课。所以他在故事里面不管是情节或他们的对话其实非常真实的呈现我们在婚姻当中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都超经典的、嗯、婚姻故事这个电影啊、哦、我在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它真的是很清楚也很直接的去呈现一个婚姻的萌芽跟枯萎。
对，因为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用一个写给对方的信哈、嗯、那一开始我们会以为说哇他们夫妻两个在信里面表达对方的优点是什么，当初为什么会爱上他哈，
对，
然后就觉得哇有好多粉红泡泡，结果一下子哦，原来他们是在婚姻諮商，他们是为了挽回他们的婚姻，所以呢，这个婚姻諮商请他们回想一下当初是为什么会谈恋爱的。
諮商师讲到说，他希望呢，让你们两个人写这封信的原因，就是在你们离婚的时候，还可以想下曾经你有多么爱这个人。
哦、对， 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句话简直是讽刺到最高境界，就这两个人已经决定要分道扬镳了，然后要写这封信。
但是我是觉得，我那时候我也是觉得说，哎，这个是他表面上的用语，就是我自己会这样我会这样想，我觉得他是这样说没错，可是为什么要有这个流程有这个过程、嗯、我在想他们一定是有想要挽回他们国家的离婚率吧、
哦、他们国家的离婚率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
太好笑了，
对啊，如果你为了离婚要来打官司之前好我们就是来諮商， 或是说他们要防止离婚后的一些报复手段啊，或是什么一些社会问题啊，
对对对，对，请记得哦，你曾经深深爱过你前面的这个人，
对，
请手下留情。
那我觉得说其实他一开始有这样的伏笔，其实一直到了电影最后，
对，
你就会发现他在很多的细节里面不断的透露出他们两个还是彼此相爱。
哦，对耶，
对，所以你就会
就有很多很有默契的展现。
对，就是
真的，
特别是这个女生，就是这个太太，真的是看得出来她非常爱她的先生还有爱她孩子，
而且也很了解她先生的喜好，吃什么餐啊，然后你的头发需要剪咯，然后就帮她剪，然后帮她绑鞋带什么的，
对对对，没错，
就很有爱。但是又看到女主角后来就是离婚整个放飞自我那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从刚才艾德琳的分享，就是说从这电影的一刚开始，我们看到那个场景，他们在咨商师那边，然后读那封信，然后咨商师对他们的提醒就是，你不要忘记了，其实你曾经深深爱过眼前这个人。我觉得导演的这个安排能够带领观众也去思考，究竟为什么我们都是因为爱所以才会进入婚姻，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我们想要从婚姻当中逃出去，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这个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
对，我一开始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会很好奇说他们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是谁做了什么事吗？或者是说是因为这先生搞外遇或是一夜情吗？结果其实在妻子去找到了离婚律师，他跟离婚律师来洽谈的时候，这个离婚的律师他也是一位女律师，感觉上他就是那种女权主义的律师啊，因为他非常站在女性这一方，所以他就鼓励这个太太把自己的感受都说出来。所以到底什么是他们离婚的一个导火线，原来其实就是太太想要回洛杉矶，因为洛杉矶是她成长的地方，是她在婚前工作 的地方，所以她想要回去那里工作，她想要再回到她熟悉的职场，可是先生却完全都忽略了，甚至先生都不知道原来他想回去工作之外还想住在那里。因为先生在纽约有非常成功的事业，这个先生他是一位导演，可是是那种百老汇音乐剧的导演，然后他有一个剧团就是专门演这种音乐剧的，
然后女主角又是这个剧团里面的演员，
对，
然后当年爱上了她老公查理的时候就想说啊，就是因为查理就是非常的
有
才华嘛，又是导演，那我既然是一个女演员，那我就直接在他导的这个戏剧里面来演出这样。可是到最后他就发现其实他也会想要追求他自己，他的成就也好，让他自己的才华更多的展现。然后还有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他想要回到洛杉矶，也能够回到洛杉矶生活一段时间。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跟那个女律师在倾诉的时候，我觉得他控诉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他在这个整个控诉当中最大的一个一直不断重复的就是她觉得她的丈夫很自私。
对，
她说这个妻子说，她说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成就自己，只是成就了他。
对，
她觉得她结婚之后就为家庭付出之外也协助她的事业，投入她的剧团，
对，
好像都没有自我，所以她觉得她的自我就消失在这个婚姻当中。
突 突然想要叹气。其实我觉得应该蛮多的已婚的女性啊，特别是如果你是带着那种啊，我好爱这个男人哦，我渴望来帮助他，来成全他，带着这样的心情进入婚姻的女性，看到这一段可能心有戚戚焉吧。
哦，这样让我想到我刚才说在我身边离婚的夫妻啊，其中有一对夫妻，这个姐妹呢，她就是这个妻子，她就曾经在某次吵架之后跟我们说，我不再崇拜他了。那当时哇，其实我那时候我也结婚了，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原来你到现在还崇拜他。我其实想说，怪不得你会这么伤心，就是说那种落差，那种伤痛是我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不是那种心情进入婚姻的。
对，你不是带着一种崇拜老公的心情然后再嫁给他。
对，虽然说我们在恋爱的过程中好像常常会被教导说，哦，男性就是需要敬重你要
尊荣他。
对，但是崇拜这个其实不是不好啦，就是恋爱的时候有一点崇拜是还不错的，但是我想说你已经结婚快十年，那个时候大概对结婚快十年才幻灭。
对，所以其实也蛮厉害的。
对，我已经不崇拜他了，我说哦好，那所以接下来他要怎么样调整他的心境，
那个，哦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
可能要怎么看待这个已经跌落神坛的老公。
我已经不再崇拜你了，我该如何面对你，
对
这个不完美的人。是吧，
对没错。那我觉得电影里面的女主角她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适应上的一个困难，因为他其实后来就是他在跟这个律师的这一段谈话当中，他后面就有说到他曾经跟他先生表达他想要回洛杉矶去好做一些什么事，可是呢他都会担心，不只是担心，他讲出来之后他先生真的马上就取笑他的电视剧，因为先生做的是音乐剧，就是一种不同等级的，就是感觉上这个女主角她的自信心就是很不足，
真的，而且一直被爱人打击，
对，
一直被她老公打击，
然后呢先生觉得那个电视剧的 level 不是很高，可是当他知道他回去演电视剧的薪水这么高的时候，马上又说，哦，那你可以把这个薪水再投资在我们的剧团里面。
这老公真的很渣耶。
所以太太当然就很火大，就觉得他真的是自私到不行。
真的真的。
所以
我说实在话的，我刚在看《婚姻故事》这部电影的时候，刚开始前面我还觉得这个老公有点很单纯，所以他在法律上面的跟他太太的一些攻防战都显得非常的很不足，
没错，
然后感觉就是一个被太太压在底下打的感觉，
对，好像，
但是
对对
对,
对，
但是当女主角讲出你刚才讲的那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哦，真的是很令人受不了
啊，
这个老公的那个真面目就慢慢的揭开在观众朋友的面前。
可是我发现在我看到实际的这些案例当中，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就是说
你说那个真面目吗？
不是真面目，而是男性常常都不知道为什么太太要跟我离婚。
哦，是
因为我们其实刚你讲到电影的前半部，其实这个
对耶，他也真的都没有发现，
他都不知道老婆原来这次回去试镜就不打算回来了，
对对对，
他不知道说他就这么快要去找律师，因为本来不是说好就是要私下和解嘛，
对，
好，所以一开始观众一定会同情这个先生，
对，
就觉得
他好可怜哦，
对，他好像被抛弃，
对，
实际上其实就我知道我认识的这个男性离婚的朋友，他们心里的感受也是这样，觉得自己被老婆抛弃。
如果真的要谈这种抛弃感的话，当然啦，就是被离婚的那一方一定会有这种被抛弃感，
对对对，
但是已经受不了提出离婚的这个人，他可能在十年前就有被抛弃的感觉了，
对，没错没错，
对不
对,
对，他只是忍不下去而已，
对，所以说其实婚姻故事它里面 我觉得还有很多的那个很深刻的描写，就是他在女主角 的这一块也不断的让我们感受到女主角就是被忽视被忽略，
对
对，她就是
然后被打击
被打击的，
嗯嗯嗯，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个被忽视啊，女主角她在诉说她的心声的时候，她就讲了一段话让我觉得哦，真的好心酸哦，然后也很想跟着她一起落泪。她就讲说她觉得这个家好像渐渐的不是这么的需要他。那他会这样讲的原因是他讲说这个家的布置，这个家要买什么东西不要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我的意见，
嗯哼嗯哼，
都是男主角的意见，嗯，都是他老公的意见，
嗯，
他已经不知道他在哪里了，
嗯哼嗯哼，
他已经不知道他在哪里了，
嗯，这个地方我就想到说在我们特别是婚前辅导的时候其实会稍微讲到说诶，这个家里的大小事是要听谁的，
嗯，好，嗯，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婚前可以先稍微讨论，但是这也不表示说婚后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应该蛮常发生的吧。像你结婚几年？
二十年
嘛，因为我记得你老大已经高中，
嗯，
然后快大学了对不对？
嗯，
对啊，
对，
你觉得在二十年的婚姻里面有的时候会不会多多少少会有一种被忽视的感觉，就偶尔啦，
嗯，一定有，
多少会出现，
其实一定有，我觉得这个是，
对啊，其实蛮正常的。
被忽略的时机通常都是一个人生阶段的转变，譬如说，嗯，女性通常是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会特别觉得被忽略，但是这被忽略
是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怎么可能呢，他明明就是他生下第一个宝宝，照理讲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应该都在他身上，可是其实大家的注意力是在宝宝身上，
对没错
那反而是可能太太的感受比较容易被忽略，因为大家对于，
对啊，
怎么照顾小 baby 都很有意见，不管是长辈啊，好，或是另一半或是什么，
嗯，
那
还有太太的需求也很容易被忽略，
对，
因为变成宝宝啊，或者是这个家庭啊，能不能够正常的运作的这一些，
嗯，
好像是变成是第一顺位，
嗯，
然后太太就会被排在比较后面，这样，
嗯，对，孩子出生之后，你跟另一半的话题常常就会绕着孩子转，
嗯，
那这种时候其实情况会反过来，有时候是先生会觉得被忽略，因为
对
主要照顾者是妈妈嘛，所以说可能孩子就会跟妈妈比较亲密，
对，
那反而爸爸就会觉得被忽略。像在婚姻故事里面其实你也很明显看得出来他的孩子就比较喜欢跟妈妈在一起，
是，
嗯，那也是因为妈妈花比较多时间陪伴他，
对啊，
所以说虽然爸爸也很爱他，特别在要争取那个监护权的时候
那也是因为目标导向目标导向
对对对，没错，
所以才会硬要带儿子去过那个什么万圣节然后那个店家都已经打烊了好不好，有够心酸那个画面，
对啊，所以说所以说那个这个儿子常常在爸爸那边就有点手足无措，都会觉得
我觉得他有点不知道怎么跟爸相处，
没错，
然后爸爸也会有一点不知道怎么跟儿子相处，就是会有一种弥漫小小的尴尬感，嗯，
对，
超好笑的。
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时候其实父亲或是说先生的这个落寞感，或是说他的那种被忽略的感觉，其实又会比太太还要再多。
所以这是一个三方都被忽略的一个故事，欸，就太太觉得我很被忽略，然后小孩也觉得多多少少好像被老爸忽略然后呢这个做爸爸的也觉得我被忽略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家庭当中存在的一个三角关系，是没错
对啊，然后我觉得这真的是需要去面对的，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好像会觉得说啊，没差啦，那好像也不知道怎么面对，那就把它放着，
对，
继续放在那边，
因为这个
生活照样过，
这个就是现实造成的嘛，
对，
现实造成就是说在我们社会系统里面妈妈就是那个需要去配合家庭的，
嗯嗯，
那爸爸就是可以把家庭放在后面出去外面闯事业的嘛，所以说
对 婚姻故事也可以去聊这个关于父权或者女权或者什么，你知道，就是社会刻板印象。
对，所以说这个，因为它会成为刻板印象，就是说社会期待的其实也是这样。因为这个妻子她为什么选择是投入到先生的剧团，除了她很欣赏先生的才华之外，也是因为这样子整个家庭运作才比较能够一起走。
对，
不然的话其实也会也会拉扯。
对，因为总是要有一个人顾家吧。
对，
如果两个人都去闯事业的话，这个家怎么办啊？小孩怎么办？
所以我们会一开始就会觉得这个太太真的付出太多了。那个妻子的，我们刚才讲说这个自我的消失，所以他想要走出去，想要不一样的生活。但是当他们在吵架的时候，也就是因为争孩子的这个监护权，太太就发现这样子不对，会伤害到小孩，而且会越来越复杂。她就私下跟她的先生见面说，我们是不是私下来和解。那没有想到呢，他们就开始吵架。但是在这吵架过程呢，我们先不讨论说这样的吵架是可以怎么样的修复，或者怎么样更有建设性的吵架。我是从吵架内容当中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先生一开始根本不想结婚。
对，
所以说刚才讲到妻子一直在抱怨先生的自私，然后说自己付出很多，但是他没有想到先生说，我能踏入婚姻就是我最大的牺牲了。
对，那句话真的是把愤怒点燃的最高境界。然后我马上就跟我老公说，因为我是跟史哥哥一起看婚姻故事的，然后看到男主角讲了这句话，我就跟我老公说，他根本就是不应该进入婚姻的人啊，在搞什么鬼啊。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开始他们就没有认清彼此对婚姻
的
期待。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整个就是一面倒。其实这个太太一开始也知道，她在跟律师咨商，或者说在她在跟律师谈的一开始，她就说，我知道问题一开始就存在，就是我一开始都顺着他。
这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对，这个就是说其实他们就在婚姻初期就有一些问题了，但是他们没有去处理，没有去沟通。
对，聊到这边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下一集我跟艾德琳呢，我们会继续透过《婚姻故事》这部电影更深入的来深谈。就像刚才提到的，其实很多的问题也许刚开始就在了，那个红灯早就亮起，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正视它的存在，还是我们忽略它，觉得没关系，爱可以战胜一切，我可以牺牲，我可以忍耐，我可以怎样怎样，然后到最后你就来一个大爆炸。在下一集节目中我们会继续来聊。今天谢谢艾德琳，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谢谢天天妹和艾德琳的分享。没有想到有时候在关系里面，使夫妻两方都觉得自己被忽略，甚至是加上孩子，三方都觉得自己的感受和需要被忽略。可见真正的沟通还有给予彼此陪伴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在一段关系里面能够付出多少，放下自己多少，真的很难说。那保有自己多少才能够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呢？如果真的都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就真的会快乐吗？这些问题语恩不是每一个都有答案，但我们可以想一想，也期待下一集他们继续的分享。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豪门联姻，婚姻的姻。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 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创世纪第22篇，豪门联姻。豪门联姻一向是人们感兴趣的题材，因为这不但牵涉到男女双方的感情，更代表背后家族势力的整合。当雅各衣锦荣归的时候啊，也算上是豪门了。他用谦卑诚恳的姿态跟哥哥以扫化解了20年的冤仇。以扫邀请他同住，但雅各坚持不肯，这也是他聪明之处。和睦而不同居，保持距离是最安全的策略。好，雅各就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大手笔花了100两的银子向地主哈摩买了一块地，在那里支搭帐篷。雅各跟许多豪门一样，家族成员复杂，他有2妻2妾，一共生了11个儿子。另外，他的妻子利亚又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底拿。这个底拿应该是遗传了爸爸雅各俊美的容貌，一生下来就讨人喜欢。他上面有10个哥哥，底下有一个弟弟约瑟，得到全家的宠爱。时光飞快，不一会儿小公主已经是个15岁的美少女了。她个性活泼开朗，因为家里面全部是男孩子，所以他经常跑出去跟同龄的迦南女孩玩。他长得可爱极了，甜甜蜜蜜的，就仿佛是鲜美的红苹果。地主哈摩的儿子示剑，这个示剑这个名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肩膀。这个示剑是哈摩的儿子，就是豪门第二代了。他注意到这个小女孩很久了，朝思暮想，无法自已。有一天，突然血气方刚，冲动起来，趁着底拿落单，把他拉到偏僻的角落给强暴了。底拿是又羞又恨，悠悠怨怨的不断的掉着眼泪。他其实还是个孩子，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望着自己被撕破的衣服，大声的哭了起来，该怎么回家呢？这个事件他到底是任性的豪门后代，他说那就不要回家好了，干脆就回我家。他立刻就把底拿带回家，然后跑去见他的爸爸哈摩，很认真地跟他说，父亲啊，求你为我娶底拿当媳妇儿吧。哈摩对于儿子向来是非常的放纵，大错既已铸成，当然结婚是最好的办法，做父亲的只好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哈摩一五一十地对雅各报告经过，当然可以想象雅各气得心如油煎火滚，想当初他自己跟拉结爱得死去活来，整整7年眉目传情，从来不敢轻易放任。因为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坚信万恶淫为首，这个小子实在是太猖狂了。而雅各的儿子们，就是这个小女孩的哥哥们，听说妹妹出了事，通通急忙地赶回来，10个大汉一字排开。当然这个爸爸哈摩是连连道歉，并且提出补救方案，非常谦卑地说，哎呀，希望我儿子示剑可以娶你们的小妹妹，你的小女儿底拿为妻，以后呢我们之间可以互相通婚，你也可以在这里做买卖发展事业。最后肇事的事件也赶了来，他再三谦恭地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要什么我全部都给你们，不论是多少聘金礼物都成，只要让我娶底拿为妻。其实雅各的儿子们 早在回家的路上就商量好了。他们的回答是，我们的妹妹可不能够随便的跟没有受割礼的人结婚，这会是我们的羞辱。可是如果你们家族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我们可以答应，否则现在我们就要把底拿带回家。听到这儿，哈姆父子松了一口气，没有想到条件还蛮简单的，这么快就简单的谈妥婚事。于是他们兴冲冲地来到城门口，在当时城门口就是城市的会议中心，是一个审判人的地方。他们对大众说，各位乡亲，如果我们也受割礼，那以后雅各的神也会保佑我们，我们双方可以通婚，他们的财产也能够成为我们的财产，我们双方和睦相处，岂不甚妙吗？众人都觉得有理，何况哈姆父子在当地也是向来受到敬重，不能不卖他们一个账。于是凡是经过城门口的男子都勇敢地接受了割礼。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割礼是男子把包皮整个的割去，手术一动完会鲜血直流，痛到不能呼吸，尤其是第三天最痛，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全身烧烧辣辣的，简直是动弹不得。而底拿被强暴之后本来是痛不欲生，但是后来看到事件一片诚意，不但自己受割礼，连他的父亲全城的男子都为他接受割礼，心里也十分的感动。可是没有想到割礼之后第三天，正是所有受完割礼的男子最疼痛的时候，底拿的同父同母的哥哥西缅跟利未拿着剑，趁着众人伤口未愈之时，来到城中把所有的男丁杀个精光。紧接着兄弟二人闯入，西缅一刀就刺入哈姆的胸口，利未呢一剑正中事件的喉咙，把底拿就给抢了回去。而雅各的其他儿子也掳掠全城，把羊群牛群驴子所有的财物孩子妇女全部抢劫一空。到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西缅利未他们是利用答应联姻作为圈套，其实是要趁着他们伤口滴血的时候复仇血耻，大家皆赦。在旧约时代，上帝规定犹太人以外的人啊，简单的说就是外邦人，如果他们愿意敬拜上帝，遵守上帝的规定，上帝也会祝福他们的。而一个割礼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记号，目的是让人激发仁爱的信心，怎么能够作为一个诱饵杀人如麻呢？雅各沉痛万分，他责问他的儿子们，你们这不是连累我，让我们在这里有臭名吗？可是带头的西缅跟利未却振振有词地说，他们岂可把我们的妹妹当妓女呢？于是原来女主角底拿盼望的豪门联姻，最后竟然沦为一场灭门血案。
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求你掌管我，使我能按你的旨意而活。
我软弱时，你加力量；
我忧伤时，你赐安慰。你是我的主，
在旷野里你开道路，
在沙漠中你开江河。你是我的神，唯有你是既在今在永在的神。你以永远的爱来拥抱我，我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我主，献上所有的赞美给你。
天韵合唱团 HM Light 带来的《放下自己》，哇，今天的这段故事也太刺激了，豪门联姻，跟这个主题想象的内容有点不同哈。一个犯罪的事件带来了仇恨，接着引发了更多的杀戮。真正的公义是什么呢？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太过冲动，想要自己当上帝，想要用我们的方法来惩治恶人呢？学习把主权放回到天父的手中，等候天父的作为，相信天父的处理会比我们更好更周全。几年前雨恩发生一些事情，就真的经历到，虽然自己当时候没有力气去面对或是为自己辩白，但天父仍然在他的时间替我说话了。他并没有让我一直受到委屈，而我在当中也学会了其他生命中重要的功课。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进入大家期待的小范时间。
Hello Hello Hello， 喂喂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首先要祝来点播放清单生日快乐，小范好开心，今天刚好是由我出现的那集耶，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庆祝，好快乐。雨恩，不如我们去吃一个南红蛋糕庆祝一下吧，哈哈。今天的问题是，如果我有超能力，如果能够拥有一种或两种的超能力，你会希望是什么呢？可以天马行空无厘头的回答，也可以深思熟虑认真的回答生活当中的期待哦，都可以，没有问题。今天要访问的是旷野玛纳的主持人孙大中，大中哥。
我是孙大中，如果能拥有一种超能力，我会希望是什么？为什么？我会希望是能够拥有哆啦 A 梦的口袋，因为口袋里什么都有，想要什么就从里头拿。可是上帝给我更宝贵的是一本圣经，他说寻求他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经常我求的是次好的，所以拿错东西，但是上帝知道我，他给我的是最好的，而且超过我所求所想。所以如果有种超能力，我会希望什么？我想一想，大概不需要哆啦 A 梦的那个口袋，我需要的是读透圣经的超能力，因为圣经里有太多宝贵的应许，我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亲爱的朋友，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是否也很渴望孙大中所求的这种超能力，读透圣经？
谢谢大中哥的分享，哇，真的不愧是大中哥呢，非常有智慧的分享和比喻呢。也欢迎大家去收听大中哥主持的灵修节目《旷野玛纳》哦，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圣经，读懂圣经。谢谢大中哥每天耕耘为我们预备美好的信息，也愿我们都能够在圣经真理上更加谦卑，让圣灵教导我们更加明白圣经。 接下来要访问的是书香园地的主持人刘雯，刘雯姐。
我是书香园地的主持刘雯。说到超能力，我觉得这是问对人了。我最喜欢天马行空的想象，我有什么超能力。而其中一项呢，我从小最想要的超能力就是像孙悟空一样可以腾云驾雾哦。我总是很喜欢看着白云，有很多的想象。想象自己躺在软绵绵的白云上，还可以翻跟斗，还可以随着白云四处游荡，看着人间美丽的风景啊，这是我从小的幻想。另外呢，在我从事广播之后，我也希望我有一个超能力，那就是每当我做节目的时候，我可以看得见有谁在收听这个节目，有谁呢是和我共度这个时光的。虽然我没有这些超能力，不过没关系，天父上帝给了我很丰富的想象力，所以我仍然可以想象我是在白云上自由自在。我也可以很清楚地想象，有人正在此时和我共度这段时光哦。虽然我看不见你，你看不见我，但是我们的心灵是可以相通的。
谢谢刘雯姐的分享，小范差点以为又要再一票瞬间移动了。哦，不是不是，有点不一样，躺在软绵绵的白云上，感觉好舒服哦。如果有阿拉丁的魔毯好像也不错，嘿嘿。小范我也想要有看得见听众的超能力，虽然我们看不见听众啦，但是呢，透过许多的方式，或是数据，或是来信等等的，我们可以真的知道有人在听。听过一句话说，想象力就是一种超能力，就像刘雯姐所说的，这个超能力是天父赐给我们的，要好好的运用哦。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拥有的超能力呢？发挥你的想象力吧，欢迎来信跟小范分享哦。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还有大钟哥刘雯姐的分享。哇，真的每一位主持人能够想到的面向都不一样耶，想象力真的是一种超能力呀。我也相信正在收听的你一定也有跟他们不一样的答案或面向，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跟我们一起分享，透过一起的交流，让我们能够有更多不一样的启发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良友电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带着微笑面对生活，用想象力和仪式感为生活增添色彩吧。送给你天韵合唱团 HM Light 带来的《改变这个世界》，拜拜。
人电灯放在台上，就照亮了一家的人。世上的光让最黑暗星星，让我把你的手抓紧，多一点的爱心在我们中间，不能在我们中间。耶稣用他的爱改变了这个世界，改变着绝望的人都请来到他面前，来到他面前。当我想